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约书亚记第四章叫做信心的里程碑。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到我们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借着我们今天的聚会，又把你的众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们一同带到主你的殿里面来。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光是要来唱歌，要来见人，我们在这里乃是要见主你的面。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应知道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好让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能够长进。主啊，借着今天的话语，今天的约书亚记第四章，看到我们如何与我们的主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同被埋葬，一同又复活。今天活在我们里面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我们这些话都会说，我们的经历，愿我们的经历能与我们的话相配。愿今天借着你的这段经文，这段话语，能够得着我们的众儿，你的众儿女，得着我们的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你面前来追求你，来爱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要用心，全心全意来爱主你的神。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好，那今天呢，我想我们今天继续的分享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前面的三章呢，前面三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的杨牧师还有黄弟兄跟大家有所分享啊。那么实际上第四章是一章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章，因为他讲了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不光光是讲一个信心的功课，还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啊？大家刚刚读啊，还讲了一个我们与主一同的这样一个经历，对不对？我们一同进到了约旦河里面，一同从约旦河里面出来，好让我们今天出来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出来的生命是一个不再属地的，不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我觉得这种问答的方式还是蛮好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我的一个这个 style 哈，我的以色列百姓准备做什么？我先把四个问题都先放出来哈。以色列百姓准备做什么？过约旦河，然后呢？对，过约旦河不是目的，对不对？进到迦南地去还是目的？你知道我们当时我们搬到这个南迦哈，我们以前在 Ohio。搬到南加已经有13年了。我们2010年的时候，我太太先过来就搬到南加。当时我们到教会聚会，跟牧师在以前在 Sound Oaks 的教会，弟兄姐妹说：“哎，你们搬到迦南美地来了。”我说：“怎么讲？南加州嘛，迦南美地。你们在南加州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想我们弟兄姊妹生活比我时间长啊，更能够体会到南加州是跟这个迦南美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对不对？”流着奶与蜜的地，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迦南美地是流着奶跟蜜的地，对吧？那怎么叫流着奶跟蜜的地呢？怎么说？奶是什么？奶是讲到说我们动物里面的精华，对吧？动物的这个最后凝结成奶，供应我们的人，我们需要。那蜜呢？是一切植物里面的精华，对吧？那个花了好久的时间，光合作用，最后又有蜜蜂的这个能够把这个蜜能够出来，大家吃到以后得甘甜。那么植物里面的精华跟动物里面的精华都丰丰富富的赏赐在迦南美地里面了，对吧？所以呢，神预定一群人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里面，得这样的好处，得这样的丰富。那么我再问大家问题啊，以色列百姓是哪些人过来要这个先问这个问题好了。迦南美地预表什么？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对吧？因为我们不讲预表的这段经文其实没有什么好太多的分享。那么这段经文神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实际上你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到不光是一个故事，你看到是一个什么？你看到是一幅图画，对不对？还不光光是一幅图画，你看到是什么？是一个 video， 你们觉得吗？我读了这段经文，你再读一读，是一段视频，对不对？啊， 我们小朋友每天都在看这个动画啊，就是人进来下去上来，是不是一幅动画，是好多幅动画，好多幅图画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样讲的话，这一幅一幅的图画连在一起预表了什么？神要借着这些图画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我们这些3000多年以后的这些人什么样一幅信息啊。那么就是迦南美地预表什么，弟兄姊妹预表什么？啊，车主说主耶稣，杨波说什么？应许之地啊，对，都很对哈。就是说，这里呢讲到说基督里的安息跟丰富，对吧？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神预定一切，这他的子民能够进到安息里面。为什么这里是安息呢？怎么叫安息啊？他休息了，对吧？他能够，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得安息啊？怎么叫得安息呢？你看，比如说我自己啊，我觉得我礼拜五晚上、礼拜天我就得了安息。为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到神的面前、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我把这一切的重担，你们不会想到，我脑子里不会想到，哎呀，这好多事情没有做，我还有很多的 email 没有回，对不对？因为什么呢？我们完全的放在来到神的面前，得那个休息。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神是我们一切的帮助。这里面有安息，不光有安息，还有什么？还有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你光有安息没有丰富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丰富是得不了完全的安息。每天还要想着我吃什么，我喝什么，每天还要想着我今天的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这个没有供应在那边，那你是得不了安息。所以安息跟丰富呢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对吧？是大家如果读过罗马书，你记得罗马书第8章里面有一节说什么？说神既不怜惜吝惜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你们，岂不将万物，对吧，都什么呀，都白白的赐给我们。说他的儿子先给我们了，那么这些丰富这些安息怎么样，在他的儿子里头都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连在他的儿子身上，住在我们的基督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就自自然然的去得到了这个安息，得到了这个丰富。好，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吧，第三个问题，以色列百姓当时是哪些人呢？这个约旦河有关系啊。以色列百姓当时过约旦河的这一些百姓，对吧？从远道而来的这些百姓过来，这些人是哪一些怎样的局面？阿姨说什么？妇女儿子啊，就说这群人。这些人有很多很多，有200万个人，对吧？但是这群人呢，是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但是不是从埃及带出来的那第一批人，对不对？是第二批人。为什么呢？从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那么过了红海之后怎么样？你知道红海预表什么？红海过了之后，这个以色列人就跟仇敌怎么样隔断了，他们就不再受仇敌的辖制和捆绑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救赎，因为神把他们从红海里带过来之后，埃及的追兵就淹没在红海里面，埃及就没办法追到他，魔鬼就没有办法辖制我们这些今天属神的儿女。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每天想什么？想的什么？Lucy。他们每天都在这边，每天在黄弟兄在笑，我知道黄弟兄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他们每天在他们红海的这边一岸，对吧？那边是埃及，他们在行走的时候，每天在眼睛，对吧？虽然走在这边，眼睛怎么样？还在对岸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埃及的黄瓜跟韭菜，对不对？还有肉锅，每天在肉锅面前，哎呀，这个吃得好，又吃得好，喝吃香喝辣的。结果呢，到了旷野里头以后，没有啊。所以为什么讲这一批人呢、啊、第一批人是不信神的，这些人他们不信神的应许，神把他们带进来之后呢，他们每天，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在一开始这个光景下面也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虽然说我们得救了，但是怎么样，你想的是什么？你每天想的不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吗？我今天要到哪里吃，明天要到哪里喝，后天啊，我怎么样把我的银行里面的钱再增加一倍？我们就想这些事情，啊，然后呢，每每想到聚会呢，心里就没有那个想法了。 对吧？就不开心了，就觉得很无聊了。有没有这样子的？有不少，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要倒闭在旷野里，什么意思？我们的以前的这个老旧的生命要死掉了，否则进不到神所应许我们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迦南美地。所以这里约旦河就来了。约旦河代表的是什么？啊，死亡、审判，神的审判，对不对？我们的肉体经过约旦河之后，我们出来，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一个约书亚说要把这个十二块石头带进去，对吧？所以带进去之后，我们的老旧的生命预表着我们的老旧的生命要死掉，然后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完全新的，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约旦河代表的是一个，当时上个礼拜这个黄弟兄跟我们分享约旦河，我记得很清楚啊，说这个河面很宽很宽，对吧？可能有1公里、2公里，甚至更长、更宽那么多。那个时候啊，熊熊的水啊，红红的水过来以后，你看到这个波浪滔天的这样的一个，这些预表着这些我们的这些肉体啊，老我啊，要死在这个约旦河里，死在这个审判下面，然后好让我们出来呢，不再是一个老旧的生命，可以享受这个神所给我们恩典和丰富啊。那么还有这样讲哈，你这个迦南美地啊，其实我这里讲的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这个春谷说基督里，那个杨波说这个安息丰富，这个安息之地，对吧？应许之地都对，但是呢，你想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到了约等一下哈，我们这段讲完再往后面讲，他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要做什么？要打仗的，对吧？打仗的，有人说约的这个迦南美地表预表天堂，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天堂里面哪里有打仗啊？你征战吗？你到天堂里面，你跟神享受在一起的美好，对不对？甚至在基督里面是对的，但是怎么样？但是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画面，因为基督里面我们也不需要这样去征战得胜嘛。所以这里更准确，我自己的认为哈，更准确应该是基督在地上面的这样一个身体，我们进到基督在地上的这样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有神的一切的应许和神的一切的丰富，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征战，我们要得胜，不征战你是拿不到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如何让以色列人过河？这是上个礼拜黄弟兄讲的啊。神如何让以色列人过河呢？怎么过的？啊，约会的话，信心的脚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上一章的这个名字叫做信心的启程，对不对？信心的启程，为什么信心启程？因为这个祭司啊，要先把脚踏到河里面去，这是神所工作的一个法则，让我们先用信心的这样一步踏到约旦河里面，约旦河水才停住。然后呢，河水停在哪里啊？河水停在了亚当城，对不对？然后好让这些神的百姓能够从河里面像过干地一样过到迦南美地去。这是我们的一些背景啊。那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和答案，大家如果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意思，这个答案了，那我们就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啊。我们今天讲的呢，是神人如何的让这些百姓过去这个约旦河这样一个经历在这边啊。那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祭司抬着约柜，对不对？这个先行走在前头，先把这个脚踩在约旦河里面了，河水停在了亚当城。然后呢，祭司呢抬着约柜就走进去，走到哪里去啊？走到河底下，对吧？河床里面去，怎么样？停住，不能再走了。再走怎么样？再走就不对了。神说，神的约柜要停在中间，停在这个河底下，河床里面。然后呢，百姓就开始起行，对吧？百姓一个200万个人呢、啊，一个一个过去。过去之后呢，从河里面出来，最后百姓全部都出来之后怎么样？祭司在慢慢的把约柜抬出来，抬到这边。所以祭司是先走的那个，对吧？最先入河的，是最后怎么样出河的啊？所以讲到这个祭司怎么样入河出河之前呢、啊，其实上个礼拜呢。其实第三章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信息，什么样一个信息？就是说，约书亚 当时跟百姓们宣告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普天下主的约柜要走在你的前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段啊，叫做“普天下主的约柜要走在你的前面”。这段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这里讲了什么一个概念呢？你知道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对不对？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但是这位神不是光光以色列的神。你知道当时在摩西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对吧？派了探子进迦南，这些探子怎么说啊？10个探子怎么讲？这里面有巨人，对吧？有亚纳族的人啊，他们要把我们吃掉的，把我们当作口里的食物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心里面啊，他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误解也好，就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对吧？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但是下面有个打一个问号的，就是说我进到迦南地之后，因为迦南有迦南族的神嘛，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这些神，那我们进到了迦南地之后，我们的这位神还能不能帮助我？是不是我走到一个人的地头上面去，就要去拜这个人的神才行？所以约书亚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神乃是怎么样？普天下主的约柜。你不管到哪里去，你在迦南也好，你在旷野也好，在以色列地，在埃及也好，耶和华神乃是普天下人的主。所以不要惧怕，没有什么要惧怕，对不对？百姓一开始会害怕的，但是约书亚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百姓说，神乃是全地的主，你不要害怕，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你们同在，对吧？其他的神是什么？就是一些偶像雕刻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有弟兄姊妹要从这里回中国去的，对吧？我想有人在计划当中，或者有人在已经回去了怎么样？但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回去的人之前，我以前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我们团系里有个学生，他在这里信主了，信主了之后呢，要去哪里？要去纽约读这个 master。纽约读 master 呢，我就说好，我就帮你介绍一下这个纽约，他到哥伦比亚去，对吧？哥伦比亚大学，我就说在旁边，那么我有认识有团契的那的老师，或者我可以帮你介绍这个团契，让你进到学生团契来。他给我讲的呢就很有意思，他就直接说 no， 我不去了。我那时候你信主为什么不去团契了呢？因为我马上要回国了。那这个带的这个后面这个隐藏的意义是什么？我马上就回国，意思就是说我回国了，回中国去以后，这个信仰就没有人 care， 对，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对吧？那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回中国去有这样一个害怕，有这样一个恐惧在那边。为什么有恐惧在那边呢？因为害怕那些人怎么样，像亚纳族的人一样，他是洪水，是猛兽，是要来吃我们的。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你回去以后，这些人，那只要你知道你信主的，马上把你怎么样？你脑子里会想啊，各种各样的后果就会来。但是这里约书亚告诉我们这么重要一个信息：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普天下人的主。哎呀，大而可畏的神！你到中国去，你到哪一个小村庄里面去？你到泰国去，你到哪里去？耶和华乃是普天下的主。所以他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为什么要刚强壮胆？我们不害怕的，有这一位普天下的主跟我们同行，你有什么好害怕的？这些我们的仇敌在神的面前是要心里，就是杨牧师第一次跟我们讲这个讲拉合的时候，我们讲的心里怎么样，要害怕，要颤抖的，对吧？这些偶像，这个我们的仇敌在神的面前，他们是要颤抖，不是我们要发抖。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信息在我们当中，你不管到哪里去，你都不用怕什么，因为天下主的约柜要与你同行。啊，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我到中国去就没有这回事情。所以呢，这里看到约柜祭司先下去了，我们服侍神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先下去了，抬着约柜下去了，下去到哪里？到了河床怎么样？那里就站住了。站住以后，神的百姓怎么样？就依次的从约柜面前经过。那你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这幅图画啊，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想啊，你们你看这幅图画，这个约柜站住不动了，那一群人从那里走下，从这个河床下面走过去，那你觉得这幅图画能让你想到什么？弟兄姊妹，这幅图画让我们脑子里面能够想到什么？当时跟我让我想到，我跟你讲一下，我让我想到的话，我第一个想到的，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最好的一个描述。怎么说啊？我们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你坐在河床里面的时候，这个你们跟大伙，我们也没有下过河，我自己也没有下过河床，但我可以想象啊，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条河，这个河水拦在亚当城。上面是一个很高的这样一个河床在那边，你走下去，走到深谷里面去，这个河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回来了，对吧？河水现在被拦住了，马上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不晓得。然后走在那个情况下面怎么样？走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但是不怕子，不怕遭害。为什么不怕遭害？下面一句怎么说？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约柜在那边。神的百姓从约柜旁边走，神清清楚楚给他们看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与你们同在。在那样的一个艰苦的时候，在那样一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在那样一个情况下面，我们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时候，神的约柜与我们同在。你看得很清楚，你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你知道耶和华要保守我们，因为他的杖、他的竿要引领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你想，为什么神要让所有的人都从他的约柜面前走？你知道这个机会是很难得很难得，因为我们在约柜在会幕当中的时候是被隐藏的，对不对？没有什么人除了祭司之外，大祭司哈，其他时候没有什么人能够看到这个约柜，除非起行啊，这个利未人在抬着，对吧？否则的时候，以色列的众百姓，可能你一生也看不到约柜几次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约柜在那边，神在那边，但是呢，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一次，神亲自的让这些人，200万个人从他的面前经过，看到了约柜，看到了神的同在。在那样一个情况下面，神鼓励他们，告诫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要刚强壮胆往前。所以这个时候，祭司在那边停住了，百姓从祭司的面前经过，神的约柜面前经过，然后百姓就出去了，从河里面怎么样，就踏出去了。踏去之后呢，然后最后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这是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幕，百姓都上去了，祭司从上面出来，脚掌刚落旱地，约翰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人就掌过两担。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哈，这个祭司的脚刚刚踏出去，河水就回来了。那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河水停在哪里啊？停在前面的一个城啊，叫做亚当城那个地方。那流过来还有一段路的嘛，还有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个祭司还没有出河的时候，神已经把那边的一个。很多人把那个叫做看不见的一个 dam 叫什么，叫水坝，就是 invisible dam， 就是一个神在那边拦了一个这个看不见的一个水坝在那边，然后把水拦住，然后神怎么样知道这个祭司什么时候出去，在祭司还没出去刚刚好要出去的时候把这个水坝撤掉，然后呢洪水就流下来，正正好好在这个 timing 啊，这个节奏啊，正正好好。所以我把这里放成这个有一个红的字在这边写着哈，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神跟人的同工，对不对？这是我们服事的这样一个根基在这边。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所有的在主面前的这一切的摆上，一切的服事，都是神与人的同工。所以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很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与神同工，一起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想哈，过约旦河这件事情怎么过，什么时候过，是谁告诉我们的？是约书亚说的吗？是从神那里先来的，对不对？所有的一个意象，我们服事的这样一个意象，是从神那里先开始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告诉我们说， 就我以前当时在这个我们 Sound Notes 这个牧师就跟我们讲啊，那个时候以前他还不是牧师，然后说什么呢？说千万不要走在神的前途。啊，这个事情我以前呢，那个时候我记得杨牧师大概不记得了。我当时就是说，我说我在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很多是弟兄啊，很多弟兄姊妹，不是说走在前神的前面，是怎么样？是根本就不干活，什么都不做，就是说，所以我当时就说，怎么叫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我觉得你走在神的前面，也比什么都不做强啊。你们有没有以前有过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感觉过？对吧？就是我觉得，对吧？神不叫我做，我去做了，我去做了怎么样？我自己的脑子里面感觉是什么？也比那些坐在那边不做的人强啊。但是后来慢慢你才知道怎么样？你走在神的面前，神的前面，走在就是神没有让你做，你去做了，这个东西远远还不如那些人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动。因为什么？因为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反作用和副作用，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对不对？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反作用啊？带来了到现在啊，已经4000年过去了，大家还在征战，世世代代成了以色列的仇敌。所以呢，当然我这个意思不是让大家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啊。但是我们服事的一个起点，那是神有话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如此行。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下面啊，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神也不直接跟我们讲话，而通过什么？通过圣经，通过祷告啊。所以呢，现在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是什么呢？神告诉我们，托付我们的话，很多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一起有一个统一的看见的时候，你知道神是感动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对吧？所以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领受的、所感动的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出来，大家一同为一件事情祷告。如果有一样的领受的时候，你知道神要再让我们在一个什么事情上面动工了，对不对？如果大家祷告完以后就说，哎，我一个人有感动的，其他人我们都觉得不对，不应该这样行，那神没有告诉我，对不对？所以这个同工的这样一个关键就是说，它起于神，对吧？然后呢，靠着神，又怎么样？又为着神，对吧？这个就好像我们林肯讲的那句话一样，你们记得吗？怎么说 ？By the people， 对吧？还有什么 ？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对吧 ？Of people 是从神那里来的 ，For people 为了人民，然后又 By people 又是什么？靠着人民一起来。我们把那个 people 换成 God 就对了。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什么？都是 Of God， 从他那里来的，对吧？属他的，然后呢 ，By God， 为着他而由他而做，他帮助我们做，不是我们自己做。然后呢 ，For God， 就是为他而做，为了荣耀他。对吧？如果我们凡所有的侍奉上面都有这三个，对吧 ？Of God, by God, for God，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在一条对的路上。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说，他们以色列人就从里面过去了，但是不光光是这样过去了哈，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哎，摆放石头。他把石头呢，这是神一样，不是约书亚突然兴起了一个念头，我要做这样的事情，不是的，而是怎么样？而是从神开始的这样一件事情，神让约书亚带12块石头放到河里，这是从河东走的时候，对吧？带了12块石头下河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石头放在河里面，然后呢？从河里面河床中间的那个地方，祭司所站的那个地方，再带12块石头上来到河西边，就是迦南美地里头，然后最后呢，要把这些石头立在基甲，基甲是一个刚刚上来那个地方的地名，对吧？放在基甲作为见证。那么为什么神要花这样大的功夫告诉约书亚要去摆石头 拿石头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很多时候看上去怎么样，不能明白，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好像跟我们的跟他过河这件事情没有直接的联系嘛。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预表的作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查过这段经文，也都知道说这个预表是什么，我们与基督一同死在里面，然后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又从死中出来，对吧？你想这样一个滚滚的这样一条大河，从河东拿了十二块石头，因为什么是十二啊？因为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把以色列的所有的民众都包含在里面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十二个支派拿出来，石头拿出来放到河里面，那个河底下是一个非常阴森恐怖的情况啊，因为水一流过来怎么样，你的石头就埋在下面，再也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本来我们这些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死在，我们刚刚祷告应该是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本来我们这些人是应该被这个滚滚的河水所掩盖所掩埋，死在过犯罪孽当中，但是怎么样，因着基督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面，好有这个新的十二块石头能够从河里面出来。这个新的十二块石头出来之后，河怎么样，河就回去了，对不对？河就回去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谁还能看见这老的十二块石头呢？这几千年以后哈，从那天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出来之后，有谁还在看到老的这十二块石头呢？没有人在看见，对不对？因为我们被埋起来，没有人在看到这个老的这十二块石头。但是呢，人看见的是什么？人看见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新的十二块石头。然后神告诉约书亚说，这十二块石头要把它放在基甲，作为一个见证。那我们刚刚也读了这段经文，对不对？说什么？要你的后代，你的子孙，如果问你们说这十二块石头堆在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你们怎么说？你们要把这个救赎的故事、救恩的故事怎么样，要告诉你们的子孙，好让他们不至于忘记。弟兄姊妹，我们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大部分人都信主了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蒙了神多大的恩典。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说，神说我这是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你们要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来纪念神，这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意思。我们把我十二块石头上来有这样一个新生的样式在这边啊，来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让人看到这十二块石头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所行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情是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多少年了，2000多年了。那我这些不信主的很多人就来问了，因为有人问了，就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真正发生了呢？我怎么知道主耶稣真被钉死最后又复活了？是不是有人捏造出来了呢？那你们怎么回答呢？你有什么？当然你可以引经据典，对不对？你可以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故事，还有历史书的记载，对不对？那往往能够得着人心的，能够感动我们这些没有人信主的弟兄姊妹的是什么？不是你引经据典，对吧？你看你圣经是这么讲的，那你说那些不信主的人说你的圣经这么讲我就信了？你看历史书是这么写的，那历史书还写秦始皇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秦始皇是这个出生在2000多年前，住在中国陕西的这么一个皇帝，对吧？他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过，跟我这个人出生在21世纪有什么关系？那所以最后能够感动人的是什么呢？让人来到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是什么呢？是这新的十二块石头，对不对？这十二块石头出来，从水里面出来了，然后让人家一看到，你发现说，哦，这个人心里面真的是有神的，这个人真的跟我以前不一样的， 对吧？他以前是那么急躁、那么暴躁的这样一个脾气，哎，现在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他以前是这么爱钱的这样一个人，现在怎么一下变成这样子了呢？他以前是这样子不考虑别人的，对吧？完全考虑自己的，他现在为什么能够把别人的想法放在他自己的前面了？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举一动有心生的样式，都是这十二块石头所预表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一块一个信息，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为主做这个美好的见证。这个地方这十二块石头从河东带过去的，这个十二块石头它不光光是说主耶稣为我们定死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我们这些人跟着主耶稣一同死在了河里面。所以我们讲到下面一个信息叫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讲的一个信息啊。说实话，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属灵上面的教导或者奥秘，那我可以很坦然的讲，这个呢是我自己花的时间最长的。为什么呢？我讲过很多次，我在别的地方讲过，但我知道我讲什么，但是后来我又想，就是我讲的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我的，就是我能讲，对吧？哎呀，我们跟主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一同又复活了，对吧？这个我们能讲，但是我下来在自己脑子里面思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受过啊？就你可以讲，但是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领受到这样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警戒在里面。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呢？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呐、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与主已经一同死了，圣经里面很多处教导，对不对？这个在尤其是加拉太书，保罗在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与主怎么样，已经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对吧？那么已经，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已经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不能够很清楚了解呢？因为有一个主观的一个客观。你如果把主观的跟客观的混在一起呢，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这十二块石头下到了河里面去，为什么它也预表着我们这些人跟主一同埋葬在河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所以你很难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每次讲我们已经死了，但是我还活着嘛，这是我的一个难，这是我的一个难题呀、啊。但我每次说我已经死了。他说：“你看我有血有肉活在这里，对吧？所以你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我后来慢慢想，这件事情你要把它两个方面把它分开来。一个方面是什么？一个方面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这跟我们的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感觉你活了，你感觉你死了，但是从神那里怎么样？我们在信主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的肉体已经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帮我这个来理解这个事情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以前都，我们现在大概没有人用在插网线的啊，有没有插网线的这个？你连上网的时候是拿一根线插上去的，对吧？有吗？啊，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啊？那你插网线插完了以后，你就再看看这个 YouTube， 对吧？对对对，你看看 YouTube 看一段时间以后呢，这边那个人把网线拔掉了。我们家小朋友经常就做这个事情，我说哎，怎么没网了？但是你知道，你等到你发现你的没网的时候，距他网线拔掉已经有什么？已经可能有好几分钟时间了。他网线刚刚拔掉的时候，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还在那里看 YouTube， 还能看吗？他缓存了很多嘛，他 buffer 了很多在那边，你觉得还能看吗？但是从一个属灵的事实上角度来讲，你的网已经老早不通了。你这个生命的这个老早已经在神那里，我们这个肉体啊，老早跟主一起定死了，所以一点怀疑都没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在神眼里面，我们这个你看现在还在那又唱又跳的这个人，老早已经死掉了。虽然你还能感觉，但是在神那里怎么样，老早都已经死掉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与主一同被埋葬啊，与世隔绝，就像约旦河所代表的。然后呢，我们有新的生命从里面出来。新的生命是什么？就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的那个生命，对不对？ 那个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是一个 reborn 重新生出来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从我们的肉体出来的，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从人意来的，不是从血气来的，对不对？也不是从情欲来的，但是从哪里来的？从神那来的。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所以这个生命神看见是可贵的，是可保的，是要一直走到永生里面去的。那我就想，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用 WiFi 了，对不对？我们上电脑上网的时候是不是用 WiFi？ 我不知道啊。神做的工作就是把你的网线拔掉，然后给你开了一个 WiFi。 什么意思？告诉我们，我们以后我们生命当中的供应，我们这一切的需要，我们不再从那个网线那里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一个新的管道、新的渠道那里来，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供应我们的生命。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哈，跟我们的感觉无关，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混起来。你现在觉得你现在又唱又跳了，没有关系，在神那里看，我们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发生了，那十二块石头已经进去了，那新的十二块石头已经出来了。但是怎么样？但是它又跟我们每天过的日子有关。你知道这件事情成就了之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已经这么成了之后，跟我们每天的日子怎么样？非常有关系。为什么非常有关系呢？你们去投资一个股票，这个股票已经死了，你知道这个，我这个金源啊，他做这个统计分析的，就是医药厂统计分析，他每次这个统计结果很好，他先知道了，对吧？那知道以后怎么样？就我说，那你去赶快买点股票，他说不行，对吧？为什么不行呢？这是违反法律的，对吧？就说你知道内幕的消息，然后还在按照这个内幕的消息去购买也好，去抛售也好，这个是违反法律的，对不对？但是哈，你如果知道了内幕消息，你还会去做这样的投资哈？我举个例子，你知道这个 SVB 对吧 ？Silicon Valley Bank， 这个我就倒闭的那个银行啊，那个银行就是。我上次在这有一次在这里分享讲了，那个银行倒闭之前的两天还是几天，他的这些 CEO 这些高管呢就在抛，为什么在抛呢？不值得再待下去了，对吧？所以呢，这个经历为什么跟我们有关呢？因为神告诉我们这些内幕消息啊，这个内幕消息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生命怎么样，你会很快就死掉的。我看中的是另外一个生命。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一个内幕消息告诉这个公司要倒闭了，你会不会明天去买它的股票？不会买。所以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去做投资了，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投资是投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你还是投在那个新的生命上面，好让那个新的生命可以慢慢的长大，可以讨神的喜悦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你知道你的肉体已经死了，不要在上面做太多的投资啊。那个投资是什么意思啊？不要去喂养，不要去讨你的肉体的喜悦，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喜欢我们肉体高兴嘛，对吧？昨天我们看了一个，前天啊，有人看一个电视，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现在这些人呢，都是我给你发一个奖，你给我发一个奖，然后怎么样，咱们互相祝贺一下，对吧？结果呢，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有本事的啊。当然他这个讲法是这样讲，那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我很多时候去看这个社交媒体啊，你们去看叫什么朋友圈，对吧？微信朋友圈，这是一个社交媒体，什么 Facebook 或者是 LinkedIn， 对吧？这些都是社交媒体。你到社交媒体上去看，你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我就不想去看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了大部分就是刚刚讲，他恭喜你一下，你恭喜他一下，对吧？哎呀，我又怎么样了？哎呀，我又怎么样了？哎呀，我家的小孩，你看多好，在这个，我不是说不能分享这些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肉体的一个表现在这边，你很喜欢听到别人点赞、夸你，对不对？非常喜欢。 啊，我们都喜欢的不得了。我最开始以前带唱诗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跑来说，哎，你唱诗带得很好。哎呀，我的心里高兴啊，你知道吗？回去以后睡觉就在那想，哎呀，高兴啊，喜欢啊。哎，再过一次，没有人告诉你了。我说，哎呀，怎么回事？我带的不好啊，对吧？人就是这样，你服侍神的时候都会这样，都会这样，就喜欢啊，喜欢怎么样？喜欢别人夸你，喜欢在那边。就在里面享受出不来，但是呢，这是什么？投资在我们的旧的生命上面。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不要投资在我们旧的生命上，我们要投资在我们新的生命上面。所以我们不受人那里来的荣耀，对不对？我们受是什么？我们是从神那里来的喜悦。所以你有这样一颗心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每天过的日子完全都不一样。我一定要跟人比吗？我不要跟人比。不要让别人点赞，不要让点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后到那里，神要在那边给我们点赞，对不对？那你希望神给你点赞还是人给你点赞呢？这就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应用啊，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好让我们出来一举一动有新神的样式，我们的投资好投资在我们的新造的生命上面，新的那个生命上面，而不是那个老的，要一定要走到死亡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啊。那么最后的嘱托，那么这里最后的嘱托就是说，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要把这个见证放在吉甲。你知道吉甲是表示什么？吉甲这个城市是一个刚刚出水的这样一个城市，他没有说把这12块石头收集带着到你们以后的耶路撒冷去摆在耶路撒冷，没有说这样说。他说什么？就摆在吉甲，你在哪里受了神的恩典，就要在哪里见证神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句话讲清楚了吗？你在哪里受了神的恩典，你就在哪里见证神的恩典。我们不要等待，对不对？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作为，有这样的作为，我们就把它见证出来，好让我们的儿女，好让我们没有信主的我们这些朋友们，都能因着我们这些的见证，能够把荣耀归于神。那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读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你会看到怎么样？约书亚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要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愿这一段经文能够成为我们弟兄姊妹每天的帮助。感谢主。